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我们是怕人的，我们是不怕神的，特别是在教会里头。教会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教会里面出了事情之后，你会发现教会里面怕人的多，怕上帝的很少。这个我讲一个例子哈，在这个第一世纪到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约翰，我们晓得哈，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约翰，他的门徒叫做 Polycarp 啊，叫做中文叫做波吕贾呀，这个人，那他是大概是主后69年到155年的人。那他活了大概80多岁，他是哪里呢？他是这个四美拿，大家晓得四美拿嘛？四美拿是这个启示录的这个7个教会之一。四美拿是在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地方，那一个四美拿的一个这个地方教会的主教，他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是第一个很详细的啊，记录到他的寻道，很详细的记录到他的寻道。那那个时候他86岁。那这个他在这个罗马的时候受到逼迫的时候，这个 Polycarp 他人家就告诉他，你要放弃你的信仰，不但放弃你的信仰，你要亵渎你的神也基督，你只要亵渎他，我就把你释放掉。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服侍了基督86年，服侍了基督86年，他从没有亏待我，我岂能又亵渎我的主我的王呢？所以这个罗马的总督就恐吓他，他说要把他交在这个放在狮子洞里头去，放狮子洞里头被猛兽吃掉。他回答怎么说？他能够利落的脱离这痛苦的一生呢，确实是一种好事。那最后这个执政长恐吓他说，我们要把你活活的烧死。这个 Polycarp 就是被吊在一个上面，下面拿火烤他，把他烧死的。这是怕的，他没有，他宁愿为主受苦，却不为罪受苦，他宁愿不为罪受苦，所以他情愿为他的主受苦。告诉我们一样事情，那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这样的人，确实有这样的人。但是在教会里面，我自己在教会这么多年里头，确实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怕人不怕神，怕人不怕神，实在是很可怕的一样事情。好的，我们看下面一章。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啊，心如基督为圣。那这个是彼得为什么会写到这一段话？为什么写到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其实彼得写这句话的时候，是他想到了以赛亚书的8章12节13节，是这边写到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当怕的。彼得这个地方啊，他把耶稣跟万军耶和华等同。原来这个以赛亚书这边讲，当尊万军耶和华为圣。现在他这边讲什么？当尊主基督为圣。所以他是意思是这就是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在一直在争辩的一样事情，三位一体的事情。那这个地方就看到耶稣跟这个在彼得的心里，耶稣跟万军耶和华是同等，几乎是相等的，也是相等的啊。这边讲到，那他是这边讲到什么？你们所怕的，他们所怕的，这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耶和华为圣。这是告诉我们，尊耶和华为圣是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对在苦难中间可以离开的。彼得这个的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永远的以为主为第一位，为上帝为第一位。这就是我们在家里头。那我记得我们十几年前，我们这个何德培哈，我们的养子到我们家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来到我们家，他的母亲陪他在我们家。 那在我们家的时候，因为是等于他母亲最后一把他教孩子交给我们，那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在吃晚饭，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在我们家里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没有很多的规矩，我们只有一个，我们只有一个规矩，只有一个规矩，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我们没有，我们不要讲谎话，我们不要讲谎话，也是做错事，我们大家就认罪，就认罪，不要讲谎话，这是我们的规矩，我们的规矩。这开始的时候，对孩子的，对，因为他年纪已经很大了，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已经八岁了，已经十几岁的孩子，啊，十三岁的孩子，蛮大的孩子，所以很清楚，我讲，在我们家只有这个规矩，所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以上帝为最重要。那这个我们的孩子，因为在他要开始念八年级，就是初中了。那初中的话，就有那个校车哈，在美国有校车。那个校车呢，每天早上就正好就每天就停在我们家门口，所以他可能就起来就可以走。那但是我就跟他讲，你不坐校车。那不坐校车的目的不是让很多家里面是让孩子可以早点多睡一点，然后送他过去。那我自己送他过去，我没有。你早上早起来，然后就因为那个校车还要转，还转在社区要各地方转。我说那一段时间我们就坐在一起，我们两个人一起读圣经，一起读圣经。从他开始来的第一天，我们就两个人一起读圣经。当然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叫他自己开始读。那他现在跟我读圣经是一样的进度，每天早上一样的进度。我们有一张表，我们有个表，到了时候我就把那个表给他。最重要一样事情，我们的下一代是不是一样认识神？你在我们家里面，我们把孩子送到好的学校去，将来对他有多大的用处，有什么样的用处？不一定是对你有福气。真正重要的是带这个孩子能够真正认识上帝，尊主基督为圣，这个在他心里面永远放在他心里面，这是最重要的啊，有最重要的。所以下面接着说，又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彼得告诉什么？在逼迫的时候，信徒正好是逼迫的时候，是一个最好传福音的时候，最好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信徒啊，是告诉人家主与他同在，就与他同在，他们就又从神而来的胆量引导他们以温柔的心而且敬畏上帝的心来做见证，来见证我的上帝。所以见证上帝并不是说很太平的时候来见证上帝，你家里好好的，孩子也好，什么都很好，见证上帝，真正见证上帝是常常在苦难的时候见证上帝啊，见证上帝。那见证上帝是确实是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在苦难中间能够晓得我们这位受苦的仆人。那我再讲一个例子哈，我们大家晓得尼托森，大家晓不晓得这个人？晓得不晓得这个人？晓得哈，尼托森晓得哈。尼托森是我们这个早期的时候啊，这个华人教会里头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当代在北美的这个神学院里头哈，有那个教科书里面的那写的书，尼托森就是唯一的中国人的写的书，在神学院里面，在美国的神学院里面用的什么书。那他呢为什么有名呢？因为他看到一样事情，那早期的华人，最早期的这华人的这个中国人的传福音都是西方的宣教士嘛，戴德森啊，从英国来啊，都是什么什么剑桥七杰啊，从美国来这些宣教士，这一生三十年、四十年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现在在中国很多的很乡下偏僻的地方，看到那个地方还有教堂，就是因为那些人的关系。但是这些人来传福音的时候，不可福音，来到中国一个很非常闭塞的地方，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不但是他们自己来，他们也带了一些钱来。因为钱来的关系，所以中国人就很多的教会就人越来越多。但是这个尼特森就看到一样事情，这个将来对中国教会没有意义。所以中国教会第一个讲到的三字是尼特森，自养自传自立，这是他讲，这是他开始的。所以他就我们完全不受外国人的经济或者方面的支持，所以这是他自己中国人的自己的，所以他的这个教派反而在中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教派。那我就讲一下尼特森这个人。尼托森这个人非常敬虔的一个，非常敬虔。他能够这样子坚持在教会里面来服侍这么大个教会，所以他自己各方面也真是，他在神学方面我讲过，他写的书在美国的神学院用过，他自己神学上面相当好。那他有人家写了一本书啊，就是尼托森的见证，是吴有奇弟兄啊为他写了一本书。这个人呢，这个人是一个不信主的人，这个人不信主的人。 那后来他信了主，非常的敬虔，人家就问他，你为怎么信主的啊？是因为哪一本书，或者因为什么？他说不是，我的信主是看到人信主，他就是跟尼托生，他跟尼托生在监狱里面待过了很几十年的时间，在监狱里头。那这个人呢，他被打成这个右派，那然后呢，他就是讲了一些人家不喜欢听的话，就被关在监狱，关了几十年的时间。那这个尼托生在1952年的时候被关在监狱，关在上海最大的监狱里头。没有多久，这个吴有奇呢，这个人呢就跟他住在监狱。那个监狱里只有三个人，一个人大概有一点自若症啊，就自己一天到晚讲话。那另外就是他们两个。那这个尼托生呢，就被他们说这个小监狱的一个监狱长啊，这不是监狱，就管这个。那这个吴有奇呢就很痛恨他，因为吴有奇就是因为他在讲了一些话，被一些这个警察，被一些人就这样诬告以后，就关在监狱，把他妻子刚好也有一个孩子要生了，就关在监狱，关在里面关了很久很久，所以他非常痛恨这种人。觉得这种人是真是跟这个上面相通的，就痛恨他，就不理他。那但是有一天，他的妻子在中学，我讲的吴有奇，他的妻子在中学教书，教化学，反正教化学。我因为我自己学化学的，他是教化学。后来那个学校的那个领导就跟他讲，他说我发现你的丈夫啊是这个是反右派的，右派的。那所以他说你不能做事，要走。哇，他这下他要走的话，他连家谁来养活家啊，没有办法。后来这终于把他走了，就叫他走。走了以后，他有一次最后去看他丈夫，他去丈夫的时候就带点吃的。那最后他跟他丈夫说，我把我自己的手表卖了以后，这是最带给你的，以后我们不晓得将来会怎么样。他那先生很难过，那走的时候就看他的背影，太太的背影走，非常难过。但是他是坚持不哭，但他走，太太走了以后，他在监狱里面实在是忍不住了，放声大哭。那放声大哭，哭得很厉害的时候，突然就发现有一个手就按在他的手上，握住他的手，他就晓得是尼托生，他就想要把他脱掉。但这个是他，我看了这本小说的这个讲的，他说我很特别的稀奇的，我用最大的力量想要脱掉他，我没有办法。你不要忘了，吴有奇这个人是在国家里面是拳击的选手，是拳击的选手，相当有体力。哎，他我就是动不了，我的手动不了。那从那个时以后，他就跟尼托生常常就越来越好，尼托生就安慰他，他又讲到尼托生在监狱里头，他说在监狱里头，尼托生他绝对不反抗。但是呢，他常常看到他在那个地方一个人在，因为常常在监狱里头，他做什么事情去写东西，常常在那个地方去闭个眼睛，嘴就在那边动，不断的动，一直在祷告，就看他祷告，看到尼托生这个人，他就这么几十年的跟他在监狱里头，碰在监狱里头，然后他看到他的这个自己的表现，看他自己的生活，尼托生跟他太太的关系非常的好，很爱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呢在上海身体很不好，那个血压他说高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他的高血压是200啊，你们在有一低血压是什么呢，低血压比我的高血压还高，低血压是到140到150，哇，这个当医生的小子，这个简直是可怕，随时会那个血管会崩破，但是他身体很不好。后来他的太太甚至于从椅子上掉下来，肋骨还断过，他就很爱他的太太。很爱他的太太，但是他的太太终于在文革的时候，在1971年文革的时候被整肃，然后害病死掉。死掉以后，这个后来传到消息，传到了这个尼托生以后，他也很伤心痛苦，非常，因为他爱他太太爱得很厉害。但是几天以后，他的痛苦就停掉了。后来他反而去安慰他这个吴有奇。那没有多久，到72年6月的时候，尼托生就在监狱死掉。他从来没有对这个政府或者在逼迫他的人有辱骂，他没有以恶报恶，有辱骂对辱骂，他没有这个样子，他也没有在这个中间犯罪，因为他在监狱的时候，跟他在一个教会，他带领的教会的一些人来指控他，那这些都是教会的长老，那些这些长老就走了政府的一边，来骂他，骂自己的教会，甚至于否认他的信仰。 否认基督教。但是这样子，尼托生到最后死的时候，他对他的主从来没有背叛过，从来没有背叛过，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所以这边尊主基督为圣了，也跟因为有基督的同在是最好的一个名证。他的见证让这个不信的人因为他的关系而信主，成为一个忠心的一个信主的人啊。所以说，使我们基督徒能够忍耐苦难呢，才是真正能原因是什么？因为有基督同在的关系啊。所以综合上面所说的，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忍受苦难，第一个，人如果热心行善 ，enthusiasm， 热心的行善，我们就能够忘记所受的苦。第二个，人若按神的旨意坚持真理，为义受苦，就能够被神，也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啊。这是耶稣自己也讲过，为义受迫的人，什么是有福的人？第三个，时时以基督为首位的，愿意为基督牺牲自己的，就像保罗所说的，我因为我曾经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我们知道，只知道这个的时候，他会完全对受苦是堪为良师。我有一次机会到罗马去，那特别是去看到这个保罗的有个很小的教堂，就是对保罗说号称在那个地方被斩头的地方，就看到保罗被斩头。那这些人被斩头，那甚至于彼得在罗马被钉十字架，那自己讲过，他号称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的主啊是正钉的，所以他要求倒钉十字架。那这些人他的死的难道没有痛苦吗？他跟我们一样都有肉身之苦，但是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他们尊主基督为圣。我们看下面一页 OK， 这个18节22节哈，是讲基督的榜样，受苦是通往荣耀之路。特别我要强调一点，受苦是通往荣耀之路。耶稣基督没有受苦，耶稣基督就不会是万王之王、万主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神，但是没有办法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受苦是通往荣耀之路，同样是对基督徒一样，对基督徒一样。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看到这一点。这边讲到他为义受苦，为善受苦啊，特别前面讲到，那这边讲到说基督也曾一次，基督成为一次啊，讲到基督一次为义受苦，一次为义受苦，基督这句话啊，前面有没有？没有，我们给前面看过了，我们这就不露出来了啊，一次受苦啊，那一次受苦。一次受苦，基督一次受苦什么意思啊？基督一次受苦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哈，有很重要的意思啊。那我们看下一页。好啊，也成一次受苦，刚才这个字没有，一次受苦啊。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也成一次受苦，一次受苦啊，这个地方有它特别的意思。我们再看下一页，14页。好。这个希伯来书这边讲到啊，他不像那些大祭司啊，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为自己的献上罪，把自己完全成全了。到底这句话的什么意思啊？这个一次有很重要的意思啊。以前的大祭司是每一天要去献祭，为罪献祭，也就是他是一个罪人，他每一天为罪去献祭，每一天。但是耶稣不是，耶稣他没有罪啊。他不需要每一天，他就一次。一次是什么？一次是为你我。我们的罪，他这一次走上十字架，为我上了十字架，一次。Once for all.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当年的大祭司是每一天 ,every day, 每一天都去献祭，是因为他的罪。耶稣是一次，是为你我的罪。所以他把自己献上，然后成全，所以表明他是无罪的，而且是一劳永逸。所以为罪受苦，绝不是他自己的罪因而受苦受死，乃是代替罪人担当罪的刑罚受苦受死，使我们得以蒙恩啊，然后罪得赦免。这是最重要的一次受苦，他的一次的受苦是为我们而死。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想到这一点。基督徒啊，当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敬拜的时候，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这一点。我们的主是因为一次受苦 以至于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地方，坐在这里。所以就让我想到哈，今天我跟我太太今天走路，这个去坐车的时候，那路上就碰到一个弟兄，哎，碰到一个弟兄，哎呀，哎，我还以为就可以一道来的，哎，我说，哎，我们去教会，哦 ，no， 今天我有事情不去教会，哎呀，我听了以后心里面颇为难过的，啊，什么事情会在主日的时候，有一个人，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让你可以有一天进到天堂，为你，哎呀，今天我不去，今天我没有空，今天没有时间，我心里很难过，我心里真是蛮难过。其实告诉我们一样事情，我们今天看到是耶稣这个地方是无罪的代替我们的罪，以至于一劳永逸。所以为罪受苦，绝不是他自己的罪，不是他自己的罪，他是代替了我们的罪。啊，代替我们的罪。好，下一页，看看是不是能不能下一页啊？麻烦你再下一页好不好？哎，好的，好，那就是义的代替不义啊，代替不义这个地方，今天我们谈一下这个代替不义啊，代替不义，那是将他的义，耶稣，记住哈，这个罗马保罗论及罗马书里面常常会讲。因信称义，这我们被称义，其实这个义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义的，这个义的意思只有一个，就上帝才是义的。我们人不是义，我们没有义，我们不可能有义的，是上帝把这个义给了我们，他代替了我们，代替我们。原来我们是什么？原来我们是必死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替啊。代替在救恩上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代替是福音的一个特点，是一个特点。耶稣如果仅为了某种主义而牺牲，不过是伟大的精神而已，对拯救世人脱离罪恶是毫无贡献。但是耶稣代替我们必死的人，我为什么叫必死的人？必死的人，想一下，必死的人这三个字从哪里出来的？这是从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出来的。当这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这么好的园的时候，这么美丽的园的时候，太好了。上帝就像我将来讲给我们的孩子到我们家的时候，跟他讲，你只有一样事情你不可以做，就是不可以说谎话。这是讲的。同样的，上帝对于在伊甸园的亚当夏娃也跟他讲，只有一样事情，什么都可以。You enjoy everything， 你所有东西都可以 enjoy， 都可以。只有一样事情，就是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怎么样？必死，就这个意思，必死。这告诉我们的，我们必死的，我们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没有希望的。上帝为什么能够救我们？如果上帝要救我们，我们在这个 Zigan 也在做这个启发课程，那启发课程就有一个问，他说这个是上帝就赦免我们。假如说我再缩小到我们家里头。这小孩说谎是常有的事情。我刚跟我们孩子在家里讲，你不可以说谎。隔了大概不到几个月，他一直说谎，被我逮到。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为什么逮到？因为我们礼拜五的晚上都有团契有聚会，那所以在那个很多家里都有地下室，那所以家里面孩子就放在下面，上面在聚会。那这个那培培也在下面跟他们一起玩，热闹玩，他拿个球在那边打，结果打，人家这个墙上面放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闹钟啊，很大的一个钟放在那个地方，他那打扑咚一下子把那个钟给打烂打掉下来，哇，他一看就把那个一块一块一片片放上去，那下面还掉了几片，到了人家晚了以后走了以后，哇，人家他的父母住在下面一看，哎，那个打坏了。那人就问是谁，那小孩说是何德培。何德培回来也不敢跟我讲。反正那家的人跟我讲，那家正好是他是我们的干女儿。他就跟我讲，哦，我晓得，哦，哪天我把回来。但当然后来我自己觉得我做的也不对。他到了家以后我看了他。啊，我那个桌子一拍，我眼睛瞪得大了不得了。你当你我跟你还敢跟我讲谎话？后来我把这个故事，我跟我太太在教会里面也在上一门主日学， 就是如何管教你的青少年。哇，我们两个在那边上课，那上完课以后我就把这个跟我们同班的同学讲，哇，每个人都骂我，你不可以这样，绝对不可以这个样子啊，不可以这样。哇，总而言之，你可以看出来我的生气，当然我不是上帝。那上帝就跟亚当夏娃讲，你必死，必死，必死。但是如果上帝要说好，你们就让你们我赦免你们，上帝可以赦免。如果上帝赦免人的话，他就不合乎圣经上说的。圣经希伯来书出埃及讲，上帝是什么？万不义，他的罪过。一追讨我们，万不义有罪，无罪。如果上帝如果要是赦免我们，就是上帝就是不义，懂了我的意思没有？我讲了半天，这个义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过，赦免亚当夏娃的罪过，他就是不义。我再说一遍，上帝就是不义，上帝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过，所以才要用这个代替。他用什么代替？用他自己的儿子代替，永恒中的独生爱子代替。他那个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是无罪的，我们是有罪，换取我们世人所有的罪过的人，他代替。了解这意思吗？我们的信仰是代替的，他代替了你我的罪过，以至于我们现在活的那个必死从我们身上拿过去。这是就叫代替，这叫代替，爱是代替的。所以我们必须说，必须晓得上帝用代替来换取了你我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他，来敬拜他，来敬拜他。很多的基督徒在受苦的中间会问了，为什么主允许我们遭受这样的痛苦，遇到痛苦，为什么上帝 why 常常问这个问题。但这今天我们就给他答复，基督也为我们为他为罪受苦，耶稣也为受做了榜样，所以我们也受苦。所以再说一遍，受苦是进入荣耀必经之路，没有受苦就没有荣耀。什么叫做荣耀？有一天我们进到天国的时候，进到天堂的时候，我们的形体都要改变的时候，那个是荣耀的。我再讲，那是荣耀的。你的荣耀的经过到那个荣耀的地，必须从受苦开始，受苦开始。好，下一个，我们要快一点了，快一点。按照肉体说是被致死的，按照灵性说是被复活的。这一句话在这个原文的解释，我念一下原文的解释啊，原文的解释，这句话只有几个字。肉体 comma 被复活，然后圣灵 comma 肉体 comma 被致死，圣灵 comma 被复活，这就是原文，这是原文，了解原文吗？原文这个意思。那被致死、被复活、被致死、被复活，在原文上都是简单的过去动词时态，而且是被动的时态，被动时态。那现在这样，我就把它放大一下，用中文来解释。我用中文，不用中文，中文怎么解释？按照肉体说，它是被致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被致死。按照圣灵，它是被圣灵啊，被圣灵来复活了。按照圣灵说，它是被圣灵复活。了解这个意思吗？不是说他的灵复活，了解了吗？他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怎么会有活死的问题？灵没有复活的，他没有，他只是肉体复活了，肉体复活。他的灵是什么？被圣灵从死里复活。了解这个句话的意思吗？我把这句话的意思解释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没有再多讲这个地方。按照圣灵说，他是复活了，因为圣灵让他复活了。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解释说耶稣的灵性复活，我们不可以用这个解释是不对的。他的灵是从永恒到永恒。好，我们看下面一节，下面一章哈，下面一章，下面一章哈，是这一章啊，呵呵，这一章是圣经里面是难解的，非常难解的。那我就讲用两个人的所讲的话，他讲出来了，所以我也不解释。 我也不解释。第一个用我们的这个在德国最小的马丁路德，马丁路德讲过的一句话啊，他这个就是这边的这个第19、20节这个地方啊，他说啊这一段很精彩的经文，这个马丁路德也很坏啊，他用这些很精彩的经文，而且呢可能是新约里面最令人费解的经文。下面一讲，所以我不能够肯定彼得的意思是什么。他也不能够肯定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啊，这是讲的。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是有一个写这个彼得前书释经书的啊，一个人叫做 Scott McKnight 啊，他说的，他说啊，我必须强调这个问题啊，就这个问题啊，学者的见解有很大的分歧，所以这句话实在不大好解释。是在圣经里面最难解释的一段，那因为太难解释了，有很多人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也把这一段 omit， 我也不讲这一段。好的，我们就看下面一个，我们看下面一个，下面一个这边讲到一个，从这个21节讲到哈，这个水哈，前面看到这个水，这边讲到这个当时进入方舟的时候，我借着水得救了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是就指的说是指的那个方舟的时候那个水，这水所表明的圣礼啊，洗礼呢，是现在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个洗礼本不在乎洗掉肉体的污秽啊，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有无愧的良心。好，这边讲到啊，他是从上面讲，他们进入方舟的时候得救，借着水得救的不多。进入方舟显然就是挪亚八口，他与挪亚夫妇还有他几个孩子，他太太们，那总共8个人，一家八口。那进入方舟，他是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这个得救不是说他的属灵的得救，这个是在这个大水中间能够活下来，在那方舟里头的得救，是这个意思哈，是这个意思。那21节，这水，那这水呢，它表明的洗礼，那这个地方呢，彼得这个地方将新约的信徒的洗礼跟旧约时候挪亚时代的洪水相提并论。彼得把这个地方两个连在一起，彼得的是把当时挪亚的时候的淹了全世界的洪水跟方舟，这8个人在那个地方来八个人在水里的得救，跟我们的洗礼能够合在一起来相提并论啊。那说明洪水如何对不信的人的一个审判要临到人们的一种审判。那个时候这个挪亚一直跟当时的人，因为圣经里面讲当时人犯罪太厉害了，他一直来警告他们，神的审判要到了，他们不听，那这些人不听。那这对，但是这些人呢，对跟挪亚的一家人的得救刚好相对比，那些人受到审判毁灭了，这些人他们得救。洗礼呢也表明一样事情，与主的同死同复活，对信徒就是一种拯救，对不信的人就是一项什么审判。在方舟里头的就得了拯救，在方舟外面的都遭了毁灭，在基督里头的就得了拯救，在基督外面的就遭了毁灭。所以这边讲到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这边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在这个地方要讲到的表明的洗礼，英文是 symbolize， 是表明的，或者是说中文把它翻译作预表，是预表的，它预表的说这个水呢是当年的时候这个挪亚所经历的洪水，这个洪水预表的洗礼，洪水不能够洗去挪亚他们心中的罪，不能够洗去，同样的洗礼也不能够除去我们心中的污秽，洗礼也不能够，不是说受洗才是身为基督徒， no， 只有因信称义。所以现在讲，下面讲到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了你们，所以真正的拯救，这边讲拯救，这拯救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从死里复活。所以这边讲了，现在借着耶稣，这个现在看到没，放写在这个地方有意思，现在是跟什么，跟当年的挪亚的时代对比，当年的挪亚的时代他那个洪水只拯救了他从 死亡中间回来，但现在的基督的拯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现在我们耶稣的受死复活才是真正人类的拯救，他的宝血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洗礼是一种礼仪。当耶稣出来的时候找施洗约翰，他说我要受洗，耶稣说 我应该 受你的洗，你怎么可以找我受洗呢？耶稣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哈，我们听看一下，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 你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记住，先说我们，什么叫做我们呢？应该耶稣讲我，因为耶稣要受洗啊，应该耶稣受洗。他说我们，什么叫做我们呢？我们就是耶稣以下的所有的门徒，所有的神的儿女。我们也应该尽诸般的义。这个义很有意思啊，这个义在你们再回去看一下圣经，这个义下面讲了，它或译作什么？或翻译作礼，是一种礼啊。所以受洗是一种礼，是一种礼。受洗不是一种规定，是一种礼。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三个十字架，中间有个囚犯，那个人只信了。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为什么？因为你是神，我信了你。但是他有没有受洗啊？他没有受洗。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你今天就跟我在乐园里。我们有一天离开世界，如果耶稣还没有来的话，我们是到乐园去的。他没有受洗，所以也有人没有受洗。但是我们活的人应该尽诸般的礼仪，记住礼仪。所以这边下面讲了，只求在上帝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那这边讲到哈，这个这边讲啊，这个罗马书里面讲的很有意思啊。我们下面有没有罗马书？在下面有没有写啊？没有，对不起，没有哈，没有，我就念出来啊。那罗马书里面这样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记住啊，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是与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借着像耶稣借着父神那样是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上与他联合。受洗的意思是我们与他一同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样式，懂吗？受洗是这个意义，意义在这个地方，意义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告诉我们，受洗是一种仪式，是一种仪式。但是受洗以后，因为我们跟他同死同埋葬，以至于让我们慢慢的学习耶稣基督的圣洁，我们就除去我们心中的亏欠，就这个在这边讲到。好，我们看这个下面的这个，不是一章下面讲，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人并有能力的人都服从了他。那这句话正好回应什么 echo 什么，正好回应马太福音的28章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你们要去，这边告诉我们说，天下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他。这边也讲耶稣基督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权柄都在他手上，都有能力，而且顺服了他。弟兄姐妹，彼得写这些呢信的最后的，为什么把这个地方拿出来？他没有这一段拿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受苦往往到了受苦到了极点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在受什么苦。就像我刚刚讲尼托生一样，尼托生受苦受到那样痛苦的时候，其实尼托生在关在的时候，他有很重很重的心脏病。他连去拿饭的力量都没有，那拿饭要走一个上坡，走个几十公尺的路，他走不上去，都走不上去。那个打饭的人，给饭的人就是让他自己来拿。结果他同寝室那个人，他自己怎么办呢？他自己就因为他身体好，他就请你给我多给我2两吧。那他就都自己少吃一点，就可以让尼托生吃。尼托生连这样走路的力量都没有，力量都没有。但是他却顺服他的上帝，顺服他的上帝。所以基督耶稣基督今天是他带着他荣耀的肢体，荣耀的肢体啊，他真的身体，他荣耀的身体在天堂坐在父神的右边，而且他所带的苦在哥哥他山上面，他那个手上的钉痕跟这边的钉痕都在上帝的右边，上帝的右边。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基督的受苦已经在他的身上已经有，所以我们的受苦是不用害怕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彼得借着他的话语这一段话帮助我们。我们在地上确实有苦难，主啊，让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抓住彼得的话语，让我们尊主基督为圣，让我们热心地来服侍你。主啊，让我们真是行善受苦。主啊，因为你给我们立了好的榜样，帮助我们每一位，特别在 在我们甚至新生的教会里头，我们也会有苦难，主啊，我们也会有灰心，但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因为你也为我们立了好的榜样。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